工程师一天至少要做七八个小时，如果加上耍废的时间，那可能更久。久坐造成身体的负担真的很大。虽然我自己都提醒自己要多运动，但还是必须要有一张好的椅子，才可能尽可能的减少伤害。我很久之前就买过 Fonte 的产品，它是深耕台湾30年的家具制造商，也是我买的第一张升降桌。但今天要介绍他们的 Clever 万事椅多功能人体工学椅，真的相当厉害，多段调整几乎可以完整的符合各种身形的使用者。然后椅垫也相当的透气，就不用担心夏天炎热。那我选用黑色的款式，因为就自己怕脏啊。但后来其实看了一下，我觉得灰色真的是超帅。如果我重新来，我应该会选灰色。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它有相当好的支撑，也相当的舒适。我目前使用上非常满意。那我弟做了之后也说想买一张。个人认为这张万事椅的 CP 值相当高。当然市面上有很多厉害的产品，不过能够以万元不到的价格买到这样的产品是相当不错的选择。然后要再分享一下，就是方体它的售后服务真的很好，因为像他们给我的椅背，我拿到的小瑕疵品不能够调整，然后他马上就寄一组新的过来，让客户有最好的体验，你也不用担心踩雷。当然方体的产品相当的多元，我相信都可以符合大家的需要，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下方连结。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节目，我是 Ted。好，那今天这一集就是大家听到我自己录，大概要知道说，哎，又要马上抽一集了，没错，就最近真的是。事情比较多了，然后一直没有好好的去找到很多来宾，就是像之前紧时程排的比较紧，但我们觉得最近哎，也偶尔这样跟大家分享想法也蛮好啊。如果大家有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还是说哎推荐我们可以合作的对象，那也欢迎就是可以私讯我们这样子。那我这阵子这几个月以来，大多数的时间做了蛮多的思考，但最近。开始重新去 build 到一些东西，然后觉得整个状态也都还在路上，那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想法。我比较少会直接在 podcast 节目里面讲比较 hardcore 的东西啊，就是 hardcore 只说我平常在做一些细节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载体毕竟不适合嘛，就你用听的我讲个天花乱坠，那很多人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公山小，所以我比较少做这件事情啊，但之后也不排除去。尝试一些新的载体，那跟大家聊聊最近的近况吧。我觉得最近搬新家，然后到处旅游，然后见了一些朋友，在新家办个聚会等等的，大概是我最近在这一两个礼拜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最近有一些感触蛮深的，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前阵子蛮红的一些电影吧，应该不能说电影，应该说影片。那电影我最近是看的《奥本海默》这一部影片，我觉得是很棒的一部电影。对，就是它给我蛮多想法的。然后再来就是今年的强档力作《三道猴子》，那个之前第一集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超有趣，然后第二集出来之后我还是觉得就都突然爆火嘛，就是每个人都在讨论，连我妈都在讨论，然后她还贴那个什么新闻分析说。有人不知道哪个老人在分析说三道猴子红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心里想说他妈的，然后红还需要原因？他就是因为北蓝啊什么他妈什么，反正你后面就写的你知道吗？有些人就喜欢那么装逼，写一大堆那个冠冕堂皇的原因，没有就是因为北蓝好不好？妈的才不是什么奇怪的原因。好啦，为什么我觉得这部片真是蛮靠北的，根本就是缩影啊！那当然科技业，我原本想说啊妈，我们来弄个什么科技。猴子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在工程师圈子也是有很多很奇怪、奇奇怪怪的乱象啊，但就我也不说明，反正圈内朋友也大概都知道，欢迎大家就是跟我们分享。反正这年头就是各种人都在装逼嘛，只是每个人装逼的方式不一样啊，像这个三道猴子就改管装逼嘛，然后那个赛女友装逼嘛，那当然在工程师圈的装逼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啊，那。我今天当然不是主要不知道嘴这个，只是突然讲一下说，这种真实的故事就真的可以打动人心，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有共鸣。那但是你真的觉得很有共鸣的原因是，可能比如说我没有在骑机车，我没有在骑重机啊，没有在骑挡车嘛，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什么车圈文化，我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了解。
但是那些真的在骑车的人，他们可能看完之后觉得哇干，就是那个投入感又更高了。那这就是群体的不一样。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怎么样快速去改变自己啊？那我觉得很多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视野，它有很多个层面。其实这个社会它是有阶层的。我刚刚在想要不要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去讲它，不代表它不存在，因为它就是存在这件事情。从人类从上古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的阶层，只是以前的人比较直接一点嘛，这个告诉你说这个人是诸侯，那个人是平民之类的，那个人是什么世家贵族。那现在的人当然大家讲求平等嘛，现在的人不会直接跟你贴上，有啊，印度啊，印度蛮诚实的，但是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不会直接跟你说你是贱民，你是士大夫，你是那个不知道哪边的进士之类的，现在是不会这样讲。可是大致上这个东西在人类历史上流传了千年，有阶层之分，现代社会也有，只是呢没有帮你挂个名牌，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依旧存在的阶层。我一直觉得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从来就不是台湾跟美国，而是思维方式的距离。所以你跟这个人感觉远或近，你们如果思维方式相同，像我刚刚才结束一个跟美国朋友的通话，我们定期都会 跟大家更新一些现况。那比如说我昨天国外朋友回来，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就但是有时候你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比如说你在一个聚会，那你跟大身边的人对不上话，那个距离其实感觉更遥远。然后我就很认真思考说，我算是一个一直以来在改变自己环境的人。就前几天有一些其他的朋友，他们跟我说哦，他们怎么去什么普通人的改命，还是说他怎么改变自己。有几个朋友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最近一直看到这些东西，就吸引到这类型的人跟我说这些事情。然后我发现说他们的你知道吗，他们的认为他们的改运是哦，可能从原本的某个位置跨到了可能像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圈，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改运。但因为我自己接触到的人比较多元一点，我知道说我现在在自己的状态，其实我终究是个混得比较好的打工仔而已。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你不能否认有些人本来就在罗马。所以你想啊，国家也分阶层，一个生在美国的平民，对，我说平民是不是有穷困的平民，是普通人，跟生在什么什么刚果的，还什么哥伦比亚的那个普通人，会是一样的吗？这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嘛，对吧？所以如果国家都分阶层，那这样子人大概率也会受这个影响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一个朋友之前在他们之前在那个 Cadence， 就是做 EDA 的公司，然后他们的 Cadence 老实讲在美国的软体业，因为他比较偏硬体，虽然他是做 EDA， 但比起 Fan 薪水再低一点，但也是很不错的。就如果你是一个在 Cadence 工作的美国的工程师，你也是可以过得不错的生活。然后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人类似在美国工作就已经是 Principal 的等级，就你在美国你可能薪水已经很高了，可能已经有个我不知道到底多少，100万美金之类吧，可能就3000万台币还多少，我不确定啊，因为反正一定是千万台币等级的。那你在美国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不错的资产阶级，不错。然后那一个人他好像是什么阿根廷还哪里人嘛，他就拿这个美国的薪水 Global Pay 在阿根廷生活。听说他在阿根廷，我不太确定阿根廷还哪里，反正就中美洲某个地方，他在那边听说还是巴西啊，听说有 一整座庄园。因为呢他光是美国的普通人到这种中美洲你就是富翁了，更何况你在美国是相对高收入阶级，你在那里有一栋庄园是非常正常。所以他拿这一个在美国中上，他在阿根廷，他在巴西就是皇帝。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他拥有既定的一些框架。当然这件事情我只是举个例子说国家本身就有这件事情。所以你在美国的均值大概就假设每个国家它的人均的能力实力跟收入都是高斯分布的话，先进国家跟这种开发中国家跟未开发国家，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均值的漂移。 那当然均值最高的以全世界来讲就是美国，那亚太区来讲大概是新加坡，那台湾当然排在前面，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台湾人均收入排行好像也是全世界前20名，那台湾人其实已经很有钱了，所以我说我才会在前几集说，如果说我没有去美国的话，那我大概率就是会在台湾。好，那我大概讲说环境会怎么影响一个人呢？比如说你想要学好英文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如果在活在美国，你英文大概率会很好。当然像我妈 她那种，她会比较负面思考，她都习惯否定，她就会说不是很多人去那个他妈美国回来英文很烂，我都看到一些废物，为什么我朋友每个回来都变变格，妈这那个就是人的问题嘛。你说那你每个人都念那个台大，有每个人出来都很屌啊，当然没有啊，所以你不能够拿那些烂的来讲啊，好的明明就一大堆。但我后来发现中产阶级的确是比较容易做一个负面思考，因为他们比较不能够接受失败。那我也不怪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的人，毕竟说我是中产的家庭，那我们身边其实最多人也是中产的，我相信听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应该大部分是跟我们很类似的，毕竟说我认为工程学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学科，那大家可能是因为你们家也比较务实，或者说除非也是真的是兴趣，不然大多数人是为了发展而选定当工程师的。那我觉得工程师是一个相对有机会打破阶层的职业，就跟医生一样。那大家觉得说医生是上一个阶层吗？其实也不是，医生是也是混得比较好的打工仔。那我想说阶层有什么样的差别，像我之前在一些大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很明显发现有一些前辈他们一到这间大公司就觉得哇，我的人生已经到一个很棒的地方了，他已经可能对他来说已经是很棒的一个 milestone， 一堆人就开始买车，宾士 BMW 都在靠北，是真的都在靠北。那因为对我不一样，我是先天就在那里，我就是对他们来说，假设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罗马，而我一开始就在罗马，所以呢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那我反而我身边的人都是在罗马或者是更好的人，我就会意识到说其实我自己有很多不足。那我有一个前辈，他之前他结婚几年，反正现在生小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那个时候去就是那一间某一间公司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他以为他人生已经到一个地方了，可是他说他进去之后才发现哇，后面还有更远的东西。因为人都是往上看的，你站在这里你只能看到前面的人，你再往上看你可以看到更多，所以你永远都向前看，那你永远都有得竞争。可是我当然不是说大家永远都要一直往上看，毕竟说你比是比不完的，而只是我想说你站在每个角度的时候视野是不一样。就像是我们以前在国高中高大学的时候，大学一个月8000块你可以过得你的一个月，但现在呢给各位工程师们，就不论你是什么阶级的工什么样类型的工程师，你也很难想象你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因为毕竟你的生活圈在变，你身边的朋友他大概率消费水平要往上走，你们价值观大概会不一样，你人生阶段也会不一样，所以人是在变的。我前几天跟一个在美国读书，他就是从小就是上那种贵族学校，然后呢美国学校，然后就出国，就身边的同学都是富二三代，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明显的感觉到高中大学研究所去美国的人大家对于生活的压力是不一样的。高中出去肯定很有钱，大学出去其实有钱的人也是很多，硕士出去的话妈的很多人就不是，很多人就像我们这样正常的中产的人，就是他可能他们出去念书就是为了在当地找到工作，所以就很卷嘛，大家就是去那里做，哦，他可能就是很努力，就一堆人念 CS 的嘛，进去就要刷题，这种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硕士类型的人我认识非常多，像大学类型的人我认识还好，没有很多，几乎应该说非常少。我那朋友就跟我说他发现他们大学的人跟硕士类型的就生活背景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大家还是可以互相交流，可是一起玩的时候你很难真正变成一个群体，因为你们价值观不一样，而这个价值观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他所谓的门当户对并不是说，哦，我们家拥有相同的资产量体就已经门当户对，而是来自于生活经历。比如说你今天是个长脚啊，就假设你们家是什么原本在不知道哪边有农地，要高铁碾过去，你们家突然变暴发户，资产量体跟某一个，比如说他们是医生世家，好，医生不算是资产阶级，但是医生世家就算，就他们可能有3代开医生，他已经开业开当地的一个小诊所，还是好几间诊所之类的。那这个医生世家跟长脚的那个资产量体一样，但是他们在同一个，他们在他们资产在同一个 位阶，但他们在同一个阶层嘛，其实不是，因为阶层有非常多类型，所以他们算门当户对嘛也没有，因为他们小孩呢受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长吉奥可能会觉得说，哦，那你就是放养，或者说啊，反正大不了回来就回来这样子啊。医生世家可能从小就要把他培养成他们家第四代医生，那受的教育就会不一样。那他们的小孩出来讲的话，跟他们看的人脉，跟他们呢，跟他们讲话，就是讲话谈论的内容，那可能就对不太上。那他们当然就不会是同一个群体的人。所以这个要回到那些，比如说三道猴子的那个，你看车圈，所谓一个圈是因为这个圈有类似的文化，所以成为一个圈子。那同样的，每个东西都有圈，工程师圈、医师圈、演艺圈、政治圈、金融圈，还是什么公务员圈，反正因为你有相同的背景，你就有相同的圈子，所以这些人大概率会有跟你相同的那个背景。那为什么把自己，其实发现说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把你身边五六个朋友拿起来平均就是你，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去盘点一下自己在每个人生阶段中身边的朋友，其实你会慢慢的看出自己的样子不太一样。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明显的差距就是大家对于失败这件事情的成本。像我选择念工程当工程师，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快速翻越阶级，然后我知道这条路是最快的路，或者是说最有机会的路，那我选择这个，然后也刚好我很擅长，所以呢，我不是真的对这件事情热爱，因为呢，我对这件事情热爱的话呢，我大概率我可能会去念什么表演之类的，因为我有认识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他家就真的不缺钱，然后他就是出国念了表演，念到硕士，念了舞蹈，然后念了不到几年，出来之后也回台湾也不知道干嘛，但没有关系，家里有地方让他接，所以我以前都想说。我以前真的认真在想，台大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系，他们到底都是谁在念？后来发现很多都是有钱人在念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在意他的小孩念什么。对他来说，学校给予的教育有限，他们老师给予的教育有限，但他们家庭跟他们家族能够给他的教育是更多元的。就你想想看，我现在没有觉得老师他，我还是觉得老师非常伟大。不过呢，比如说今天一个高中的数学老师。他能够教导一个学生的东西，会比起那一些，比如说他某个伯父已经在海外多年，然后呢有非常有世界观，他可能他伯父跟他们吃饭时间，他获得的内容就比那个老师教他三角函数教一个学期还要有意义。就因为呢，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有些教育可以取代，有些教育是不可取代。那你今天在市场上为什么会有很多家教得以生存，就是因为这一些比较偏 general 的知识，它易取代性是高的，所以大多数人取得这样类型教育成本是低的。但是你要得到一个更高维度思考的教育，它没有好的家庭背景、跟运气、跟朋友圈，几乎你是碰不到的。所以呢，很多你常常看到说什么什么什么比尔盖茨辍学，什么谁辍学，大家没有意识到说他能被家庭背景，其实他家庭背景能够给予的教育就已经非常的高，然后再加上他身边全都是精英。能够给他的思维广度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会觉得你评论一个人辍学，一个人怎么样，那个其实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说教育不是重点，因为教育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来自于学校，它可能来自于真实的社会，来自于你真实的经历，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来自于各个角度。那我这件事情怎么会让影响我最近的思考，是因为人贵自知。那我觉得生活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我当然自己算我，因为我算是一个相对算有想法的，所以老实讲，不同阶级的人，像我一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讲，当然他的观点不代表所有的富人阶级，他跟我说，他觉得很多，比如说富二代，比如说富三代，很多人其实冥冥之中家里都有一些安排，在家里其实都有一些安排，然后并且说他们很必须要很听家里的话，然后像我就是我大多数人就是。我是自我意识比较强烈，所以我很有想法，对他们来说在他们那个阶层可能相对稀缺，但是没有想过说好，那我今天就算再有想法，我做出来的创业失败是非常高的，可是呢，他就算是顺着他们家里的安排好好的去国外随便念个学历，然后回来空降家里面随便的干部，还是随便买几栋房给你拿去出租，他的胜率都高过很多这种热血沸腾的创业家。我身边的人的状况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想要 有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呢，他可能哦觉得说累积资产，想要有一天财富自由。但从我的角度上看来，当你在中产的一天，你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呢，财务自由它这个东西非常的困难达成。它困难的达成源自于说人的欲望是会膨胀的，除非你能够完完全全的自己，比如说你现在维持你在大学生活的时候的生活习惯，那大概率现在各位工程师你们已经财富自由了。富有的程度，什么叫做富有？就是呢，你身边的同学每个人月收5万，你月收15万的时候你就富有，因为那是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可是呢，如果你的生活圈每个人都月收200万，你月收15万，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穷困。这个东西源自于每一个群体的均值比较，是跟身边的人比，你不会没事去跟郭台铭比，你不会没事去跟那个什么什么富邦董座比，但是你会跟你的同学比，你的大学同学，你研究所同学，所以你觉得混得好不好，人都是这样子比的。而我回到我刚刚说，为什么我之前在某间公司的前辈，他们到这间公司的时候，一堆人都去买好车呢？是因为呢，他们以前可能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特别厉害的公司，来到这里的时候跟同侪比，已经是相当优秀。所以他们觉得当下自己富有，已经要下一个阶段，就开始做一个下一个阶级的消费。但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毕竟这样的价位是绝对消费得起。可是我没有去这样做，原因是因为我看了更多的人，我知道说我自己现在的状况其实是非常的贫困的，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去更努力往上走。可是当我真的往上走的时候，对，我有跨进过一些不同的阶层的那个当下，我发现那个差距是很大的。即便我今天的用一些我的个人能力被你们认可，或者说我某种程度上我资产量体慢慢拉上来，我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相对应的谈话内容，讲投资，讲房产等等的，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的背景经历不一样，就是呢，我还在为了我们还在那边读书蹲补习班的时候，人家还在那边极简，然后还是他们已经在某个地方去观世界之类的。那我身边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是为了某个工作，为了某个学位去做。那我们当然，我们底层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就会不一样。那这件事情其实也会影响到你成功与否。因为当一个人，比如说他对金钱匮乏，他对某项东西匮乏的时候，他很容易进到隧道。然后进到隧道之后，他没有看到真正的机会。其实这就是 work hard 跟 work smart 的差别。努力就会出头，这件事情是天大的骗局。绝对不是天道酬勤，就是他勤是基本中的基本。哪一个成功的人不聪明？哪一个人成功的人不努力？如果努力就可以成功，那为什么会那么多辛苦的工人，他们一样在做工人？因为努力他绝对不是重点。我一直觉得选择比努力重要，环境比努力重要。选择好的环境最重要，因为你在好的环境，你就会自然做出好的选择。古人说的都是真的，孟母三迁也是真的。选到了一个好的环境，好的环境会帮助你做更好的选择，更好的选择会再帮助你做更好的东西。所以其实为什么我像我现在新家，我就是弄了很多风水，我用了包含我用很多原子习惯的概念，把我的工作室、把我的休息区、把我的睡觉区都把它隔开来，然后我用很多方式去暗示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些东西就是环境的影响，那这是物理环境，那客观就是人的环境。你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就有什么样的思维，那你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视野。我以前也是以为很多东西很难，很多东西怎么样不可能。就像我记得，比如说我之前转系，然后我妈说：“你以为转系那么简单？”啊，干就真的很简单。啊，你以为出国那么简单？我碰到同辈一堆人出国，你以为去哪里很简单？妈，真的就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也不会怪我妈，她常常会否定我的一些东西，但因为她没有看过，重点是她没有看过，但我看过这些东西，那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可以 work。那同样，我把这些事情分享给各位，其实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你可以去尝试的东西，不要被自己的状态所影响，去认识那些你觉得有趣的人，跟他们多多交流。你不是说要去蹭别人，不是说你要结交有钱的朋友，你是要蹭他们的金钱，不是，是要跟他们分享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你会发现，换一个圈层的思考方式，其实就差的非常多。大家对一件事情剖析的方式，它取决于你怎么样去用这个东西，是视为它的机会还是危机。比如说今天市场崩跌，对一些人来说是末日，对一些人来说是天大机会，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水平。回到我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距离，其实是认知水平。认知水平这件事情的改变，它可以改变你的世界。相由心生，这个相当然是你的面相，也包含是你的实相。 因为你什么样的思维，你就可以聚集什么样的人，那什么样的人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所以总结来讲，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好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可以怎么样去做呢？你可以先去用装的，那我说装的那不是装逼那种装，不要去过度的装逼，而是说你要去想说在那样位置的人他会做什么事情，那你尝试去跟他们做类似的事情，有一天你就发现你是了。我以前还不是很好的工程师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去参加一些什么 Maker 的比赛，那时候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加 Arduino 的时候，我连那个什么讯号，我连那个什么 LED 灯我他妈都打不开，因为呢我根本不知道要 call 什么 Arduino 它内建的 function， 我根本不会。但是呢我就装逼，我以为我会，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办法弄嘛，弄出来。那后来当然也是弄出来，我们参加一个比赛，那也是有得到一些曝光的机会。我要类似讲这样的，或者说当我去写我后来硕士创了一个 social app 的 social media app 的团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以前是做底层开发的，那我那时候要写一堆上层，干我根本就不会。但是呢，一样是装逼，我就装的我会，然后呢，我也想办法去会。那有一天我发现，干我真的会了，那东西也起来了，那我能力也到了。那同样的，我会把我的所有东西都弄得很像是一个好的 programmer 在用的东西，即便我 programming 很烂的时候。但是呢，像我最近就突然有一个感觉，哦，我现在是个不错的 programmer， 我现在是个蛮厉害的工程师的那种感觉。它也是取决于我一开始怎么样去定义自己，因为呢，当你开始做那个类型的事情的时候，那个阶层类的人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吸引到那个阶层的，那么久而久之，你就变成那个阶层的人，那你就是真正做到了改变自己。很多人都在谈改命、改变自己、改什么，其实我觉得真的要改变，就是你的心态，你是用限制型思考还是成长型思维去看待自己？你身边的人是给你正向思考还是给你负向思考？还是说你是就是那一个产生负向思考去拉垮别人的人？那我要跟你讲，你必须小心，因为别人会远离你，远离那一些有毒的人，去跟一些真正愿意为自己负责、愿意有想法的人相处，他就是改变你的一个方式。我要最后总结到回到那一部《三道猴子》，我觉得其实那一部片它不是有他一个主角。就那个猴子跟那个另外两个朋友，他其实有一个朋友是讲话是非常中肯，他那个朋友是个好朋友，借钱给他，也告诉他一些很心里话。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大家去识别身边的人，识别身边的圈层，了解到自己所处的环境，然后也不要自己气馁，也不要觉得说哦，我今天就是不比别人。其实或许你只是要去认清说你不是不比别人，你只是跟他在不同的起跑点，但不代表说你就低别人一等。我说的圈层是指说不同的圈子，也没有代表说谁高谁低。当然以资产位阶是有，但事实上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说如果你今天觉得在你自己的位置你过得很舒适，你过得很开心，那我觉得你就是这样，你也不需要去跟谁去做一个恶性的比较，因为这个世界的痛苦都是比较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希望改变你自己，那你就要意识到你今天的所处的位阶在哪里，你必须先知道自己的位阶，你才有机会不论你是要往哪边发展。然后大多数人因为不够了解自己，所以他会强迫自己做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事情。很多人想要转职工程师，我不会像很多专业跟你讲说没错你就是该转，因为这未来的机会很多傻小的。我会觉得说你喜欢在做，因为 你不喜欢你来做，我保证你一定不会多卓越，你一定是被电到飞起来。当然有些人会说啊，我就是为了钱才要 当工程师啊，那我如果什么不为钱，那我干嘛当工程师？好，如果你真的是这样， 那你就去做。但因为他这个就是说服你的理由，所以你也必须要用这个理由去强迫你自己去成长。但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发挥自己的所长，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值得被发挥的地方，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而已。当然有些人会说啊，我就刚好没有念到那个系啊，我就刚好没有怎样。对，没有错，有些人运气比较好，他就是可以在什么时候抓到一个方向然后就上去，但不是每个人都运气那么好。像我也不是，我必须讲我也没有一开始就在做这件事情。我到我硕士的时候，我他妈程度还是我觉得很差的时候，但我觉得，但我并不否认我可能学一些东西比以前快，那这是我的幸运，那我也承认。可是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的幸运，或者说你今天觉得你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你有个明确目标，那你就是认清自己，你没有比人家聪明，你就花比人家更多努力，就不要抱怨，对吧？我们之后会上一集也是一个来宾，他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努力去改变自己的过程。我要讲的是， 太多的抱怨没有意义，抱怨自己的过去，抱怨自己的教育，抱怨自己的同学，抱怨自己的家庭，抱怨自己的种种，其实都没有用。因为呢，人只有在认清自己的时候才有机会向前。你不能好高骛远，但你也不能妄自菲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改变我的是环境，从来都不是教育。像我最近跟我之前教程式的一个那个弟弟的爸爸出去，然后他爸就是其实蛮多厉害的操作，那他也算是我自己认为阶级跳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就在聊他小朋友之后的教育，他小朋友现在我从国小教他国中，他爸其实很讨厌他的小孩写那一些填鸭式教育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现在的小孩那么卷，老实讲，现在台亚洲国家都很卷。那我们讨论完之后，他小孩准备可能明年要考高中嘛，我们说，还是希望他可以去念南一中。那去念南一中，我跟他讲说，你去念南一中，你进去被当也没差，因为重点不是你进去被当，重点是你要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给你看到一些可能性。那当然，在学生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所以对学生来说，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当然说，你今天如果你出社会，你当然可以去参加很多其他组织嘛。但学生每天都要上课跟补习的机会比较少。那今天如果你已经出社会，你改变自己全职的机会就多了嘛，多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啊，多听一些 podcast 啊，多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都是很好的一个机会。那回到说，像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蛮可惜的一个点是，我高中没有好好念书，没有大学就念台大。因为像我现在身边的朋友，大概80%是成大毕业，但后来有人出国，有人去台大，有人去干嘛之类的。可是呢，大学大部分一大堆都是大学在台大的，在成大。但如果我大学就念台大，我是不是身边一大堆人都是念台大？那以均值来讲，均值啊，我说是平均值啊，当然说我不排除有极端值，但平均值来讲，台大应该是比成大高几个百分点嘛。所以呢，你光是这种些微的差距，其实你认识的人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那当然，我这我觉得很可惜的部分，但我不是说在成大没有认识很多的，还是认识非常多好的朋友。我只是想说，人可以改变的就是改变自己环境，环境它会回过头来改变你。孟母三迁都是真的，选择自己好的环境，它会改变你的生活。那选择好的思维，选择你自己脑袋注入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频道注入的很多思考，你如果买单，你如果觉得 OK 不错，那你可以就是吸取它。如果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有问题，那你也可以做独立思考，觉得说引以为戒等等。其实独立思考存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每一个当下，你都有机会去做独立思考，不要被外在影响、外在东西影响。像有些人看到一个东西都会急着下结论，让他的快速脑袋、快思慢想中的快的思考马上去做出反应，那个东西是你的原始脑。有些人看到，比如说看到某个新闻，就会马上做个结论说，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啊，他只是想要表达想法，他并没有做第二层思考、第三层思考，这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大家把自己的思考维度拉高，把自己的视野放远，其实在你的不论是你自己人生，还是说你在工程师，还是说你在各个方向投资等等，都是很有机会的。比如说我再回到投资，好，投资因为刚刚既然都讲到，像很多投资一些人想要赚快钱，在那打短单，今天买明天卖，明天买后天卖，干那个大部分的人都是输钱或者赚不了什么钱。真正好的投资者是看好一个大趋势，直接跟着大盘上去，直接跟着趋势上去，就可以，他才可以赚到一整个大波段的钱。那这东西其实也是本质上就是你的认知水平有没有到这件事情。其实趋势要改变是相当难，就像现在科技的趋势，你要 AI 不发展嘛，怎么可能？同样的，你一个熊市走完了，接下来就要走牛市啊！你要阻止指数上涨，那怎么可能？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去这样的 mindset 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呢，还是这样，你的圈子不 care， 你大概不 care。你今天的好朋友每个都开始买宾士了，你大概就是下一个买宾士的；每个都开始打高尔夫了，你大概就是下个开始打高尔夫了；每个人都开始阅读了，你就是下一个开始阅读的。所以呢，大家想要怎么样过生活，去选择慎选身边的朋友，慎选你自己身处的环境，这件事情比起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选择比努力重要，我自己认为是选环境比努力重要，因为环境它会让你有更好的选择。大家就这样，我最近真的是蛮多感触，因为我觉得太多人的抱怨，他们都是在找借口。其实改变自己的方式很难，也很简单。它很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它就是讲一两句话就结束了，就是你要先认清自己。但这件事情很难，因为大多数人甚至有人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好好认识自己。那我今天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帮我分享给各位。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拜。